各位同修，我们继续今天下半段时间。那么第八项啊，他还是在讲律仪，还是在跟我们的持戒律仪有关，可是呢，整个角度、整个层面不一样。但是其实这还是佛法里面讲戒定慧。我们先看第八项，这是这一页的倒数第三行中间。若即于此所受律仪，能无缺犯，以为依止。那我们先解释一下。那第八项呢，首先啊，一样要建立在前面所说的，前面所说的这四种律仪，还有这三种下中上品。那么等于说呢，这一些律仪啊，都能够没有严重的缺犯，没有严重的去违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修无悔等，乃至具足入出净律。那就是这句话，就以上我们的持戒啊、律仪各方面很清净、很圆满。但是呢，这个不是目的，这个不是究竟的目的。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呢，那么戒律啊，它发挥的作用就有限，是这样。那但是这一点，一般很多人没有不太明白。一般好像我们说持戒，就是持戒，就是戒定慧这三件事情呢、啊，一般我们有一点没有把它连贯在一起。我一般好像我们持戒就是持戒，那就是不要违反这些事情等等等，好像就只是这样子，好像持戒下面没有别的事情啊，实际上不是这样子。实际上呢，持戒的目的啊，如果我们了解这个叫做三真上学，真上戒、真上定、真上慧，当我们加上真上这两个字的时候啊，就是说戒律本身不是目的，戒律本身是用来作为增上，就是进一步的继续修行它更高深的，也就是禅定。实际上戒律啊，是作为修禅定的基础，戒律本身并不是它本身并不是最后的目的地目标。我们看第八项就会明白。刚刚说呢，就以前面的这些律仪啊，这个圆满无缺啊，来作为一个基础，修无悔等乃至具足怒出净律，由奢摩他能损福利，损福一切犯戒种子，是名净律。律仪，那么第八项的名称就叫做禁律律仪。这个名称我相信很少地方，很少人会，就是说比较熟悉这个，很少人。就是律仪啊，上面加个禁律，禁律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禅定，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刚刚念的有说呢，以刚刚讲这个。没有违越的这种啊，就圆满清净的律仪为条件，在这个条件之上继续修，这里讲无悔等等等，乃至呢具足怒出，也就是怒出禅。正如我刚刚讲，这个戒律并不是停下来就以它为目标了，接下来要修的就是所有作为修行禅定所必要的这一些条件，当然还有它具体的方法，是这样。那这个地方我们应该补充一件事情，或者两件事情，就是持戒清净的人，他的内心除掉我们刚刚讲的，就是像一片朗朗的天空一样，也还不只是这样子。那么，然后呢，我们才能会明白。为什么持戒 最终的目标是要通往这个禅定。那么窥基大师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说明，这个说明非常好。实际上我们通常在讲瑜伽为事啊，或者讲禅修的时候，也会解释这些事情，就是戒律到底对于禅修禅定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帮助。那么窥基大师这里说呢，他其实他是引用显阳圣教论第十七卷的样子啊，或者第十七个品有这么说，我简单念一下：成思罗故无悔。我们戒律啊，清净的戒律成就了，我们内心的最主要的特色就是刚刚讲的无悔，没有后悔，没有什么事情会让我们有忧跟悔。那因为我们内心完全不会有忧跟悔的一种顾虑跟一种包袱，因此呢，怎么样呢？无悔故生悦，内心没有这忧悔，所以我们内心很容易产生喜悦。生悦故心喜，就产生由于一切行为啊都非常恰到好处，那么就容易产生一种喜乐，内在的这是一种内在的喜乐的感受。那这种内在喜乐感受也很特别，跟一般不一样。一般的喜乐呢，是来自于外在的五欲的对象，那一种喜乐呢是有扰动性的，粗躁而且扰动性。可是这一种由于持戒清净，内心没有忧悔啊，而产生的喜乐，它是宁静的，它没有扰动性，它是内在的，并不是因为享用的粗躁的那些无欲的对象，它是内在的宁静的，而且呢绵绵不断。本来啊，本来这一种喜乐啊，是未到地定的喜乐，身轻安乐跟心轻安乐。但是持戒清净的人有类似的这种内在的喜跟乐。好，接下来说，心喜故生安，内心有这样的欢喜，绵延不断的，很维系的，很宁静的，很内在的，没有劳动性的这东西的，心喜故生安。我们的身体其实就是我们的身口意啊，也会很安定。生安故受乐，受乐故心定。讲到心定，也就是得禅定的。那么我们就是显要圣教的这一小段这个文字的描述啊，透露出来的，刚刚讲的从戒律清净通向禅定，它自然的根据刚刚讲这样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这个内心的状况、身体的状况，很自然的，很容易，就是我们进一步修行禅定很容易，非常容易。我们修行禅定修止观通常啊很不容易成功的原因，就是我们内心不安定了，内心不是打妄想，不是调举就是昏沉。简单讲，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不容易获得奢摩他，不容易获得毗婆舍那。可是持戒清净的人，他比较不容易有这个问题，比较不容易有调举，也不容易有昏沉。内心的喜，这个内心的喜呢，所以他的心是不容易昏沉，不容易昏沉。那么生安，生安故受乐，所以他心呢不容易掉举，他顶多就是会去觉受到这个喜乐。那得禅定呢，就是有这个喜乐，甚至转过来就以喜跟乐为他的所缘，这个不冲突。那么初禅的五知就是觉观喜乐一心啊，他的喜乐是很明显的，等等等等。那说刚刚讲说受乐，内心受到这种乐啊，那么乐以前我有说过喜跟乐的不同，喜比较躁动性的，相对而说 乐就是比较宁静心的。那当然最初有喜，后来都是越来越宁静，导归到这个乐。受乐故心定，心定故观如实。就我刚刚讲这个心定，这里是奢摩他成就。观如实，那就是去修毗婆舍那。观如实故起厌，起厌故离欲解脱。就这样子。那离欲解脱故呢，自谓我正解脱，我身已尽。点点点点。所以从持戒清净到得禅定，由成就奢摩他得禅定到如实观，就是修毗婆舍那。由于修毗婆舍那如实观，所以对于所有的粗重烦恼都能够厌离，特别是欲界的这种贪欲烦恼，那完整的彻底的厌离这些烦恼，也就达到离欲，也就解脱。那么离欲解脱了，这个就是四果阿罗汉。四果阿罗汉呢，在阿含经有很典型的，就是呢，他会说我身已尽，就是所作一半啊，犯行已立，所作一半，那么自知不受后有等等等等，是这样的。那么引这一段的目的是刚刚讲的，从持戒清净到一直的最后得解脱得阿罗汉，原来他是这样子的贯穿的。好，那我们回头来看这个第八项啊，说他是禁律利益，就是因为刚刚讲的从持戒清净一直通向得禅定，到这里还只说到得禅定了。那这个时候的律仪可以被叫做禁律律仪，这是非常特殊的，等于就是有禅定也有持戒清净。那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们之前有提到过什么，那个瑜伽师论有说明那个种子，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有说到杂染种子或者染污的种子，那么我们对它呢可以用几种方式把它损伏。第一种就是持戒清净，第二种主要的第二种就是得禅定。得禅定呢，能够让杂染的这个染污的种子不活动，彻底的来讲就是要得出世间道，见道位以上出世间道，那可以就近破坏杂染烦恼的种子。那这里呢，就是第二种，用奢摩他，用禅定的力量，他们有能力去损伏那么我们阿赖耶识里面的这一些属于犯戒的种子，是这样的。当然这个时候呢，还不是完全彻底破坏这一些犯戒的种子，还不能，但是能够损伏，靠奢摩他的力量，靠禅定的力量，是这样的。那这个至少要得初禅，这个意思，或者未到地定以上，这样子的。因为未到地定也就是奢摩他的成就。其实呢，即便还没有得奢摩他成就未到地定，就是在欲界定也可以有这个作用，虽然不是那么力量那么强。所以呢，就刚刚讲，从持戒清净到修行禅定，倒过来说，修行禅定可以帮助我们持戒清净，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奢摩他禅定乃至欲界定，我们看四禅波罗蜜有说，欲界定也可以分三个深浅的程度啊，浅的欲界定也有它的力量，都不是没有。总之修行禅修禅定可以帮助我们持戒清净，因为它的力量能够对犯戒的种子有损伏的力量。那正如我刚刚讲说，这一项啊，很少人，不多，这个很多地方啊，我们看不到正貌说法。 那实际上就是这样情形。这一页最后一行，如出尽力，如是第二、第三、第四尽力，当之一耳。就是我们得禅定啊，不论是得初禅或者二禅、三禅、四禅，都可以有这样的作用。所以这样的尽力、这样的持戒啊，配合上禅定的话，那当然它的力量就更不一样的。我们再看下一页，68页第一行，此中差别者，由眼分、对治、所摄、身摩他道、转身、损伏二界种子，就这样子。然后呢，当知此名出清净力所引清净戒律律矣。那从这个地方开始呢，要再引进来有一个观，就是有一个刚刚讲律仪啊，就是又提升到另外一个程度，就叫做清净律仪。前面刚刚那个第八啊，还只是禁律律仪，现在呢，它可以再进一步达到清净律仪。清净律仪啊，有两种清净的力量，可以引申出清净律仪。那第一种就是这种情形。那这种情形呢，不客气讲，也可以把它说第九项，因为它是建立在第八项禁律律仪的这个基础上，是这个意思的。所以刚刚讲此中差别者，就是在这个当中呢，还有进一步的不同的特色。怎么样呢？就由于来自于远分对治所设的这个奢摩他，这个奢摩他就刚刚讲，从欲界定算起也可以，味道地定算起也可以，初禅等等等，它呢越来越深，转身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因此，它对于恶界种子或者犯界种子的损伏力量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叫做出清净力，第一个清净的力量所引申的清净的律仪。那这种情况之下会怎么样呢？第二行说，若即于此施罗律仪无有缺犯，这就是刚讲持戒清净的，都戒也好，律仪也好，都没有违犯。又复依止禁律律仪，又依赖又凭借这个禅定，初禅也好，一直到四禅也好，这样的禁律的律仪合起来，两个合起来，然后呢怒地现观，得不还果，尔时一切恶界种子皆悉永害。所以这个叫做清净律仪啊。那这个才是持戒的最，就是要达到这个阶段，因为把一切的恶戒种子会犯戒的种子通通把它破坏掉，这个时候才是真正最彻底的持戒清净，因为再也不会有犯戒的可能，因为把一切恶戒种子都破坏掉了，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目，就是目的地，可以说真正的一个终点站。但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承接的以上所说的持戒清净，没有违犯，再加上禅定，就是禁律的利益，再加上就是要修毗婆舍那，就是要观四圣地。所以说怒地现观，第三行怒地现观，当然一定要这个观四圣地。每一个地下面有四个形象，总共有16形象啊。那这个详细过程在俱舍论讲的比较详细。那他得的果就不是出果，这样的修行人啊，他一开始得的果一下子就可以得恶果，不还果就一下子得恶果。为什么呢？因为他有禅定，从初禅算起啊，这种刚刚说初禅的这种禅定力啊， 对于烦恼就是已经有降服，还有他有离欲，他虽然还没有断欲，但是有离欲。还有就刚刚讲烦恼的一部分呢，他已经这个降服了。那么当他怒地现观呢，这个时候虽然叫做见到位，怒地现观虽然叫做见到位，可是他得的果是恶果，他不需要从得那个出果，得恶果也就是说出果的程度也有了，超越的出果，直接得恶果。这个也是在俱舍论有详细的说明，原因就是因为已经有了禅定，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离欲，还有一定程度的对烦恼，本来这些烦恼是要修到位要断的，可是呢因为有禅定力，先把这些烦恼也降服，这个时候呢就得补还果这样子。那最明显从刚刚讲一路以来持戒的戒律的律仪的立场来说，就是对于恶戒的种子一切都永远的破坏掉。好，那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呢，若依未自定正得出果，尔时一切能往恶去，恶戒种子皆悉永害。还有第二种情况啊，只是第二种可能。什么意思呢？如果他没有得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他只有未到地定，那一样根据前面的持戒清净，那么都没有违反，然后呢一样依赖这个禁律的利益，可是他因为没有初禅了，他只能依赖未到地定的这种定力。如果这样呢，他也一样怒地现观，一样观四圣地，一样观四地十六形象，怒地现观就是得了见到位。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他就是要得出果，他不能一下子得恶果。原因因为他没有禅定力，没有用禅定力去降服那些就是修道位所要对治的破坏的烦恼，他并没有先这样做。那实际上这样的修行人呢，他会要倒过来，他得了出果之后要倒过来要继续去修禅定，是这样的。所以也有这两种可能哦。那第二种，这种可能就是刚刚讲他的禅定只有未到地定，所以他只能先得出果。那但是呢他的效果他的功用也是很殊胜，就那个时候呢一切啊能往恶去的这些恶界的种子也永远被破坏掉。这什么意思呢？简单讲，其实呢还不用得出果，出果之前我们如果看俱舍论就很明白，就是这个软顶忍是第一法，软顶忍这四个三根，到了第三个忍，第三个忍呢他就不会去造恶业的，就是说不会再投身到恶道，不会到三恶道去。所以这里说呢得了出果呢，这个时候呢一切啊原来可能会去恶道的那一些，使得他去恶道的那些恶界的种子也通通被破坏掉。那当然得出果跟得恶果还是不一样，得出果它的这一个功用或者它的这个功德力啊，修行的功德力是这个情形，当然还不如恶果的，这差别是这样的。还有这个时候呢，我们继续看下去，这个时候呢此即名为圣所爱戒，然后呢当知此名第二清净力所引清净律，即此一名无漏律仪，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我们刚讲这个律仪啊，除掉有两种清净力所引的清净律仪，那第二种也被叫做无漏律仪，是这样的。所以啦，我们这样也可以明白，当我们达到这个阶段之前， 我们的律仪还是有漏的。清净律仪，第一种清净律仪所引申的清净律仪，也还是有漏的，不能说那是完全无漏，要第二个，是这样的。好，那刚刚讲这个第二种这一种清净律仪所引的清净律仪啊，也叫做无漏律仪。那看样子就是刚刚讲的得恶果、得出果，就属于这种情形。属于这种情形的这样子。那但是这个无漏律仪啊，最殊胜的当然是要得阿罗汉果位。那这个地方有一个可以补充说明呢、啊、这个时候是怎么样呢？它和阿罗汉有点不一样，我们先把阿罗汉的说一下。此无漏律仪若得阿罗汉果实，但由能至清净圣故圣，不由所至断圣故圣。这是在说什么呢？阿罗汉的时候呢，当然所有他该对治的、该破坏的那一些都破坏了，都破坏了。那阿罗汉果位最殊胜，从这个角度说，是建立在他这个能治的、能够去对治的。这一些当然它是清净的，而且是最殊胜的部分。但是是就这个我们说的能所，能所这两个当中的能，就是它的这个主体自体这个部分，从这个角度说的，它是最殊胜的。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没有那个所要对治的，那个已经都断除了。那如果是前面这个恶果出果啊，他们不是这样，他们是殊胜的，是清净殊胜的，但是是偏重在所对治的，就是能所的所啊，出国恶国这些呢，他们是殊胜的，他的这个律仪是清净的，但是是就强调偏重在所对治的被断除了，然后这个状况是很殊胜来说，他是殊胜的。所以这个人所的角度不同，阿罗汉的话呢，那是只建立在能，就是能智清净这个角度说的，是这个意思的。好，那实际上这以上这个虽然是在讲律仪啊，可是我们看得到结合了禅定，那么结合了也可以说是结合了智慧。所以因为落地现观呢、啊、观世圣地，这个主要是要智慧。如果我们看俱舍论就很明白，这个时候就是修四念住。一开始修自相的四念住，自相念住，然后进一步修总相的念住。修总相念住的时候呢，他前面那个阶段是修自相念住的第四个法念住。法念住又有分杂缘跟不杂缘。那么不杂缘的时候就只是观法念住，杂缘的时候就法念住同时可以观身受心法，而且是观他们共通的特色，然后进一步就是进入总相，总相的四念住，总相的念住。这个时候主要是法念住，法念住观这个苦圣地底下的四个特性，就是我们常讲的无常、苦、空、无我，无常、苦、空、无我。那这个部分就是智慧的力量，所以我们说戒定慧是这样。原来他们是这样贯穿的。好，那我想这样子，我们对律仪啊，就可以比较彻底的了解它整个完整的内涵。就是到了这个净律律仪，到了这个清净律仪。乃至到了无漏律仪，说真的，我们持戒要到达这个阶段，这样的律仪是真正最殊胜的，因为它是无漏的律仪。在这之前呢、啊，就我刚刚说，我们的律仪还是都是有漏律仪，当然还是一步一步的向前，是这样子。好，那以上这是用八种来说，虽然清净律仪没有算在这八种里面， 五漏利益也没有算在八种里面，但是它是一样，其实是可以继续，就是前面那八种继续的再深入再进步这样的。我们看这一页的倒数第四行，现在要对以上所讲的八种啊再做一下整理，再从它的性质上来区分。如是八种总力啊为三，再归纳它的性质来说呢，一样又可以用三个项目来说它们：一受力于，二持力于，三清净力于。那以前面那八种呢，我们就来看它这里说呢，前二是受，前二就是刚刚讲的，就我们内心发起要去持受这个律仪。还有呢，正摄受的时候，这两个合起来都叫做受律仪啊。然后呢，第三跟第四，第三就是防护，第四是还引，这两个合起来是叫做持律仪这样子的。然后呢，刚刚讲的那个五六七，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也就是分别是下中上这三品，他们呢通受跟持这两种，是这样，就是他们可以是属于就是受律仪的那个情况，也可以去区别属于下或者中或者上的品。在持律仪也可以说他们可以区别出下中上，是这个意思。这个叫做下中上三通受持二。再来呢，净律仪跟无漏是清净色，就刚刚讲的第八项这个净律啊，净律律仪，还有最后那个无漏律仪，这两个合起来就是属于清净律仪这个部分所包括在内的。那一样，这个是很简单的，用这三个来总括前面讲的那八种。好，那我们接下来去的这个进行的内涵呢，又转另外一个角度。以上这些说明很有意义，我非常希望各位同修能够多看，就刚刚讲这八种律仪，可能的话呢，把这一两页两三页啊多读几遍，这样我们对律仪的了解跟体会会有不一样。那从这个地方我也感受到律仪的殊胜啊，虽然律仪啊最前的刚开始的状况，可是这些呢不客气讲缺一不可，一步一脚印，每一个都是非常重要。从最初发心发起，然后第二个去正受，然后去守护它，那万一有违犯再把它忏悔的归还清净等等等等，都是非常的殊胜的事情啊。释迦牟尼佛其实任何人都一样，乃至所有的佛菩萨都一样，都曾经就是不是没有犯过错的是这样的。但是他们呢就是错了，但是他们会改。就是以持戒这个立场说，当然都不违犯，这个是很殊胜。可是同样殊胜的是什么呢？就是虽然犯了，但是能忏悔，能恢复清净，然后呢以后不再犯，这个是同样的殊胜啊，这两种的。好，那现在呢要进入另外的，这个篇幅很长，这个是具体的要讨论跟这个探讨，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这个比丘戒，还有呢沙弥戒，还有它前面还有一个阶段啊，那么它的具体的一些状况，那这个篇幅不少，一直到79页，将近有10页吧，都在讨论这些事情。 那这里面有一些很具体的，到底什么样的状况可以受戒，什么样状况不可以受戒，点点点点，还有呢，什么样状况是真正有领受到这个戒，而什么状况是其实没有领受到这个戒，特别是这个比丘戒的状况，或者是个沙弥戒的状况，点点点点，是这样。那这个部分呢，都不难，也不复杂，只不过它很具体的，具体的一项一项慢慢的说，慢慢说。啊，这个里面也包括男众的，也包括女众的，点点点点，是这样的。那这个部分呢，我们看的时候也要去体会一下这个出家这件事情。啊，当然从一开始就是这里有讲有三种比丘、进士、进住，有这三种。进住呢，那就有点像我们这里现在也有一些道场，他们叫做进人，亲近的进，人道众生的人，就是进人。进人他其实还是在家人，但是他就是到寺庙去发心，将来要剃度要出家。那么前面的一个等于说是尝试或者是在训练培训的阶段等等等等，但是一样也有就是有一种状况是他们也不可以做这个件事情。就什么样的情况寺庙可以允许接受这一些在家人来作为进驻什么情况不可以，连进驻都不可以。一样的，也有什么情况是可以接受作为进士，什么情况连进士也不可以，点点点点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就要留到下一次，大家也可以先看。但是这里面有一些就刚刚讲比较细微比较琐碎的事情，是这样子。那么这一个大段落如果结束了，那在79页就会去讨论无想定，无想定的讨论跟灭尽定的讨论，这也是很特别。因为这两种禅定这两种禅定是在所有禅定里面最后的这两项。通常我们说禅定有一个名称叫做九次第定，那这是最后的这两种禅定的。那么有些师练在这里呢，就把这两种禅定的性质提出来讨论跟说明，是这样。然后还有这个之后还说到这个其实是讲无为法的，虚空无为，非则灭无为，则灭无为，这一种无为法，是这样。所以这一卷呢后面其实也不难的，不难的。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只剩下一分钟左右，我们就稍稍提早一分钟结束。